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，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、外传，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。
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，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有三件事报告。第一件就是说，你们要加分的哈，每一次问大家，大家有举手可以加分的，请你要去后面登记。好，上次已经报告，50岁以上啊，几岁以上加分那些，你们自己要去后面登记哈。那第二个就是上次上个礼拜给大家的那个宗教的灵的那个功课哈。那因为上礼拜给那个功课，可是上个礼拜已经又在讲宗教的灵哈，所以你如果要补充，那个是讲到说神光照你所有的有关在你身上有的宗教的灵，你都写下来，不是只写一个，哈，就是神在光照你有哪方面的宗教的全都写下来，是所有。好，所以你还有想到别的，主还有光照你别的，请你可以再写，好，再写，然后再补交上来，好，要不然你只写一个，那个分数简直不知道怎么打。好，我们都蛮多的宗教的灵的，好，所以你要写下来哈。那再来呢，第三点就是，三点什么忘掉OK， 一个就是宗教的灵啊，第三点就是7月11号最后功课交作业的最后截止日是7月11号，就是我们第三 quarter 的开学那一天哈，这样，所以给大家都有蛮有时间可以写的哈，恩典蛮大的，请大家好好去写哈，写这些功课对我们会有一个真实的很认真的来面对我们自己，好，很认真的来面对我们自己。那我上次讲到说那个意象哈，我回去以后就想到有一些我还需要再补充的哈，就是为什么那个邻居啊，最后不是下雨嘛，然后就不能塑胶布就这样塌下来，变到中间只有他的配偶跟他的孩子的那个人头的人形，哈，那个邻居问他说：“那是什么？”结果这个人就很害怕，然后害怕到就吓得发抖，然后他的整个人就一直缩小到。就是缩小到越小越小，一直小下去这样子哈，你知道为什么啊？就是他平常听了很多的道，哈，听了很多的道，那然后呢，他知道很多的方法，然后他就去跟别人讲，哈，但是他并没有真实去行道，是吧？他所做的一切的属灵的操练都是外表上的，是不要让人家看得见他有不好的地方的，所以他不一直从来都他都是在那个游泳池上面走来走去，让人家看到都是他，好，他不愿意下到里面，那个下去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里面这个人，我里面的思想，我对人的想法是怎么想，我对神的想法是怎么想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说那个你没有洗手并不会污秽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吃的东西就落到茅坑里去，但是他说从你里面发出来的就是那个恶念，好，那个那些贪婪，好，那些恶毒，好，那些这些污秽会去污秽别人，所以最重要是我们的里面， 那个下到游泳池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我愿意真的进到我的里面，知道我里面真实的光景，我愿意面对我里面真实的光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不是外面去改一改。我现在讲话就会比较小声一点啊，对别人都讲啊，对不起哈、啊，比较谦卑一点。然后人家叫我做什么，就说是好，就这样哈。就是我只是外面在遵守一些规条，那个没有办法。那个在神的眼中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最重要是你里面的生命。我们里面的是要到神那里去，而且要存到永远，外面的是必朽坏的。所以神注重的是我们里面。那他那个下到游泳池，就是我想就是说他愿意下来进到他的深处去面对他里面。就像我讲到说，我们有一位同工，他是禁食了40天以后，神他40天里面经历好多的神迹奇事，很多的神迹奇事。可是40天以后，再隔了一两个礼拜，隔了两个礼拜，在上这个谦卑课的时候，神才给他看见，就在聚会当中，神给他看见他里面是像垃圾山一样的臭，臭到不得了的臭。那也就是说，常常我们这个人谦卑下来，我们先柔软下来了，我们柔软下来了，我们才会认识我们里面的光景。神跟我们讲话，常常是我们先愿意，先谦卑下来，神才开始光照我们，才跟我们讲话。所以他谦卑是他禁食40天以后，神才开始显出里面的光景。好。那其实这40天里面，也因为他一直在为自己的骄傲祷告，他是真实一直在为这个祷告，神才显出里面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有多少的需要神来除掉的，而神让我们在今世还有年日，就是要来清除这些，因为这些是带不到永恒里去的，而这些是拦阻我们在今世永恒里面，使我们被神抵挡，而且没有办法得着神的恩宠。好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谦卑，这堂课是非常重要。你是需要一直去祷告的，不是只是我知道了就好了，我知道就好了。好，那他就，也就是说，他以前他去把重复他所听到的教导，然后去跟他的邻居讲，哈，所以那个邻居就很崇拜他，然后很喜欢听啊，然后也会照着去做这样子哈，这样。那所以他以这个为他最喜欢做的，他不太在乎他的家人的感觉，哈啊，他家人在那里痛苦哈，在那委屈，在那这个怨恨，在那这个愤怒哈，他都好像没看见，这样，好，那所以他跟他家人是没有互动的，他只在乎他的表现，他的见证，这样，好，所以他就一直膨胀，等到邻居在问那是什么的时候，他发现，糟糕，他的一切的里面的这个脏，里面的丑陋被揭发了。他真实的光景被揭发了，所以就非常的受不了，哈，非常受不了，就吓到一直发抖，哈。但是常常我们被揭发的时候，其实为什么上一次神讲到就是说，如果神已经给你机会，哈，你还不快一点悔改，就不再有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第一次让那个水退掉，那个已经第一次揭发，就是要揭发他里面真实的光景，他跟他的亲爱的人，他的家人的那个问题所在。神已经伸手在这件事情上，所以那个水退掉了，让他看见，哇，他家人都已经是这个被浸泡那么久哈，里面已经充满了这样子的愤怒、消沉、害怕跟人接触、强烈的自卑感，好，这个不愿意看见人哈，充满了无奈， 好，那家人这些神已经第一次显出来，可是他还是没有去面对自己的问题，好，就说哎，为什么我的家人会这个样子，好，他没有去面对这个问题，好，如果我的神是真的是慈爱的，为什么我的家人跟我相处的人会这么痛苦，好，也许我们当中很多单身的，你在这个地方你都只是住宿舍，好，或者跟人家住，好，那你家人离你很远，所以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问题是跟你住在一起的人是不是很痛苦，是不是里面有很多的委屈，好，很多的他为什么无奈，因为他怎么跟你沟通你都听不进去嘛，怎么讲都没用，好，那因为这一个主人呢，他就一直觉得都是他们的问题，他们就是很不健康，好，都是我在服侍他们的，他们又没有技术，也不会刮这些，所以他就是非常的主观。一个骄傲的人，他所表的我以前讲了16卷的骄傲，讲到骄傲会显明在哪些方面，好，会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？其中有一个就是很主观，主观的人是听不进人家说的话的。好，那所以这一个人他就是第一次显明了他怎么样，那个邻居已经在问，哎，怎么啦，你那里有没有什么事啊，还好吗，还说没事没事，还一直遮掩。好，那到第二次神又变成下雨要来显明，要让他去面对，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被揭发我们里面的丑陋，我们里面的骄傲，我们真实的光景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勇敢的去面对。当我们不去面对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虚晃，而我们越愿意去面对的时候，愿意去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变得真实，而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，永远够我们用。也就是说他一直说到那样，就是说他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虚的，是虚幻的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好，到避免自己会到这种可怕的光景。哦，我先要讲一下哈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其实你才信主一年两年哈，刚信主一年两年大概不会有这种情形，因为你听的道并不多，好，你也还不大会去教导别人、教训别人、指教别人，哈，那什么很多都还在这个初学习的阶段。我上次有讲，就是说，我们是信主越多年，我们宗教的灵越强，好，所以你如果才刚信主一两年，可能你搞不懂，说，哎，我不知道这个是指什么啊，我没有这个情形。你听到不是因为一篇道对各种不同年龄层的、各种不同信主的年龄的，好，所以不是对你的，你就没关系，你就听一听，知道有这回事就好了。好，那可是因为我们这里是训练中心嘛，比较是对那个信主多年的人训练的，好，所以你可能是那个这个跳级的资优生哈，跑到这里来了，你可以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，但这里比较是对那个信主很多年，我们信主越多年，我们宗教的灵越强，为什么？因为已经有我们宗教的背景，我们宗教的习惯，我们的自以为是，因为我觉得我有。我当我越没有的时候，我就不会有宗教的灵。所以耶稣为什么一直说你们要谦卑，像这个小孩子，在天堂里、天国里就是最大，天国里就是最大。谦卑像这个小孩子，这小孩子没有，他很多都不知道，天南地北啊，他都不知道。好，但是我们觉得我知道，我越知道多的，我就越容易有宗教的灵，一个骄傲的灵。自以为是就会越多产生在我们的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听越多，而我们又没有去做，很真实的去做，哈，而听了就去教导别人，听了就越容易有这样子，好， 所以其实我们这些扶持组的，我们是最最最可怕的，最危险的，最需要你们带导的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当中很多人，你也是在这里被装备，为了要服侍主。好，我们当中也很多神的仆人，或者你就是来受训练，为了以后要踏上全时间的道路。好，所以我们所以神会赐下比较重一点的信息，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一生在服侍的路上，这件事是最重要的。这件事最重要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一个做牧师、做传道人、做领袖的，好，我们常常能够谦卑下来去认错，我错了我就去认错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整个教会大家就会有一个柔和谦卑的灵运行在教会当中。如果一个牧师、一个传道人、领袖，好，他错了，他常常都不认错的，好，那这个呢，整个教会就会变成有一个很刚愎的灵，好，就是弟兄姊妹也会变成同工，也会变成都不认错的，然后弟兄姊妹就会越刚硬，整个教会就是大家的老我都会变得非常的强。就是非常的骄傲，好，所以所有我们做领袖的，或者说是在家里做领袖的父母，你错了，你就很诚实去认错。特别做丈夫的，你是头就是要首先认错的，首先认错的，这个就是头。好，头认错了，你就发现你整个身体都是柔软的，也很容易认错。那在我们教会，因为我自己一直是把自己摆在最低的位置，好，我在我的里面，我把自己摆在最低的位置，所以凡事好，就是我们愿意低下的去寻求和睦，好，那所以我们的同工也都很愿意，我们的家长好，我们的传道人，我们的同工也都很愿意低下的去寻求和睦，好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那我前几次有讲到，寻求和睦不是讲理的，寻求和睦不是说我虽然有错两点啊，但其实你错五点，好，不是的，寻求和睦需要先求神光照我，主啊，我错在哪里？你显明给我看，主一定会多显出好几点给你看，那这时候你才去寻求和睦，就会达到一个真实的和睦。好，否则我如果只是做表面的寻求和睦，就是啊，对不起啦，请你，对方根本你都没有摸到他的心里，好，他觉得你根本都不知道我到底伤心在哪里，你到底伤到我的哪里，你都不知道，所以你只是这样表面的这个寻求和睦，都不会达到真实的和睦。好，那这里讲到说，怎么样来避免自己会到如此可怕的情况呢？你们觉得呢？啊，这一个人，我觉得最重要的，怎么样能够避免自己宗教的灵到这样一个地步？好，就说你的在你旁边的人已经那么无奈了，好，那个眼泪是在流血，好，可是我还觉得都是我在服侍你们，都是我在做。我们怎么会蒙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？怎么样可以避免呢？我觉得做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能听的耳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家人会到这个地步，他这个过程里面，他一定都有跟他表达，爸爸或者妈妈，好，你因为那个人有可能是男的，也有可能是女的，因为神显这个意象的时候，他说性别不重要。都有可能，好，那就是说你的家人一定有跟你表白，好，就是说你这样子让我都觉得没有办法沟通，这样子好，我觉得我很受压，好，我很被瑕疵，好，那我觉得你太严厉了，好，等等的，好，那你从来不愿意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，好，你从来不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痛苦，就只是就觉得就是说，这个都是你的错啊，你本来就是应该改的啊。好，那我们当别人跟我们讲的时候， 好，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在跟我们讲的时候，或者我们的同工，我们接触比较亲密的好朋友跟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留意的去听，我们需要留意的去听，免得我们自己就是这么深的蒙蔽，还不自知。那如果我们没有能听的耳，我们里面会越来越虚晃，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刚硬，我们的眼睛会越来越瞎，会越来越瞎。那所以这个能听的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能听的耳包括能被人说，能被人说意思是说人家来说我有哪些不对的地方，哪些要改的地方。那这个是比较是一个负面的，就是说能够被人指正，接受人的指正。那能听的耳呢，除了能被指正以外，它基本上它还常常积极主动的去听哪些是神要跟我讲的。也就是说他无论借着讲台或者借着人家做见证，别人的分享，或者别人起来祷告，他每一样都会觉得，哎，我是不是有这样，这个是不是就是神在借着他对我说。这个是一个能听的耳。那有能听的耳的人是很有福的，很有福的。为什么？他就会一直的长进，一直的长进。我们可以看一处圣经，在这个箴言12:15。
愚妄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
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，我做的都是好的，那神说这个是愚妄人。那智慧人呢，他就会听人家跟我的劝勉，人家跟我的教导，人家跟我的指正。还有呢，这个愚妄人哈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就好像扫罗，扫罗呢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做了糊涂事。”那个你做的糊涂事，英文是说 “You have acted foolishly”， 你做了愚蠢的事了，你这样做太愚蠢了，怎么样愚蠢？他说：“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”你太愚蠢了，他说如果你遵守了呢，耶和华就会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。可是扫罗会觉得就是说，我只是把这个好的牛羊留下来献祭嘛，牛羊也没罪嘛。所以愚妄人在他眼中呢，他所行的他觉得是正直的，他觉得是好的，我是留下来要献祭的，知道吗？那可是在神眼中是一个愚妄愚昧，这个叫做愚蠢，在神的眼中是愚蠢。那也就是说智慧人他懂得他赶快的听神是怎么说，认真的听神怎么说，或者神借着人跟我怎么说。那这个愚蠢的人呢，他就是在自我中心里面行事，他就是在自我中心里面去行事，所以他会觉得我所做的都是正直的，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。那扫罗就是这样，他只做他想要做的，他并不是很真实的照神是怎么说的，神的方法是怎么样，照着神的方法去做。神借着撒母耳跟他讲说，你要等到我来，等七天，等到我来。他真的等了七天，但是撒母耳还没来的时候已经很危险了，敌军要来了，已经很危险了，那人百姓他怕百姓会离开他了，所以好像他这时候赶快献祭是很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 而且献祭好像是好的，但是它不是照神的意思，它不是照神的意思。好，所以这个就叫做愚蠢愚昧。好，就像乌西亚王也是这样。好，乌西亚王呢，他的一生都是这样寻求神，好，寻求神，好，寻求神的面，好，照着神所说的去做，好，结果就很蒙神的喜悦，然后呢，神就祝福他，使他国家兴盛。结果他一兴盛呢，他就怎么心高气傲，心高气傲呢，他有一天就忽然间想要去圣殿里面，他要去献祭。好，这祭司就说：“哎，你不能进去献祭，好，这个是祭司才能去献祭。”他就不高兴，好，他就对祭司生气，好，结果他一这样生气的时候，他就开始长大麻风了。就开始找大麻风。好，所以在神眼中的这个愚蠢跟愚昧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愚蠢跟愚昧啊？就骄傲嘛，骄傲所做出来的就是愚蠢跟愚昧在神眼中。为什么？因为神需要付了极大的代价，让他的儿子送到这个地上来为我们死，才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愚蠢愚妄愚昧，这个叫偏行己路，偏行己路的愚妄。好，那因为我们在自我中心里面，我们都觉得这是好的啊，这没有错啊。你看，神与我同在，我都是寻求神的面，神与我同在，我要跟神献祭是好的啊。可是他忘了神怎么规定，神怎么说。那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很容易忘掉，就好像这个这个乌撒，好，那这个他呢，因为这个约柜一直在他的家中，所以他就变成常常看见约柜，已经忘掉了神怎么规定说约柜人的手是不能去摸的，是不能碰的。所以忽然间当他看见约柜要倒的时候，他马上就伸手去摸，去扶约柜，他就被击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爱主的人，我们觉得我们在寻求神，我们常常有神的同在，我们特别容易在这个里面忘掉了敬畏神。也就是说，神的同在如果不是使我更谦卑，反而是我觉得变成很习惯，反正一进来聚会常常就有圣灵的浇灌，就有神的同在，你已经忘了这是万军之耶和华，这是可敬可畏的神，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应当肃静静默，都应该俯伏敬拜。 你知道吗？特别是我们服侍主的人，我们已经在神的家中摸神家中的事太习惯，有时候我们就会忘了敬畏，就会随便。乌撒就是问题就在这个，这样。那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现在你常常觉得好容易哦，一祷告就有神的同在，一参加聚会又被圣灵充满，哦，常常这样子，会不会以至于使你已经失去了对神那个很深的敬畏？就会变成在家中在神的殿中有时候有点放肆随便，我也很容易迟到，反正一来一坐下来就有神的同在，就忘了要去敬畏神。好，那这点我们真的是要很留意。好，神的话他永远安定在天，他与我们同在是他的恩典，但是我们在他的面前，为什么？所以为什么神说世上的谦卑人啊，你们这些世上的谦卑人啊，你们更要怎么样呢？世人啊，哈，他说你们这些谦卑人，你们更要存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啊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就是说你一定要一直的谦卑来与他同行。那这个 史圣杰呢，哈，史圣杰他就说，哈，他说他那时候哈刚从神学院毕业，哈，那Peter Wagner 呢是那个神学院的董事会的董事，哈，他是董事，哈，那可是呢，这个史圣杰他刚从神学院毕业，他呢就是他不同意这个 Peter Wagner 的意见。好，他反而去告诉 Peter Wagner 说，哦，你这件事我觉得你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。好，但是其实那一件那个事情呢，其实是 Peter Wagner 的专长，和他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。好，那可是呢，他是一个神学院刚毕业的初出茅庐的，好，他却那么觉得自己好像很懂了。好，所以他反而还去告诉他说，你这个应该怎么做啊，怎么做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后来呢，哦，当他年龄再更大一点，他就明白自己当时是多么的愚蠢，他就开始学习留意的去倾听 Peter Wagner 那个智慧的建议。好，那确实我们很容易这样。好，我那史圣杰他是很爱主的，很要主的，而且很认真的学生，所以呢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懂，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一位董事其实他在这方面你所说的正是他的专长，他非常有经验。这样好，那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学到的是一些理论，可是人家是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有经验了，可是我们觉得我理论的书读了好多好多，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很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哈，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在这个箴言十五章，箴言十五章三十二节。
弃绝管教的，轻看自己的生命。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。
好，也就是说你不太接受人家来管教你的呢，其实你是对你的生命看得很轻，生命是需要在管教中才会一直长得正直跟丰富的。好，你去看所有很多人，他到已经年龄这么大了，他生命上的很多问题在婚姻上出现，在与人在做事的时候跟同事们相处的时候出现，在教会里跟同工相处的时候出现，很多时候都是他从小成长过程他没有父母没有好好的管教他。我说的管教并不是乱打，而是你要管他，要教他，要 discipline 他。但很多父母从来不说孩子的，神告诉我们是要随时管教，但是有很多父母他不管也不教，所以他的孩子就变成以后很多问题，这样生命上很多问题。所以弃绝管教其实是什么？是轻看自己的生命，你听从责备的你就得智慧。我们再看十三章十八节，箴言十三章十八节。
弃绝管教的，必致贫受辱；领受责备的，必得尊荣。
好，他说，你弃绝管教哈，你就是一定会贫穷，而且一定会遭受很多的羞辱，你会招来很多的羞辱。你领受责备的，你必得尊荣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，听从责备的会什么？得智慧，得尊荣，好。而弃绝管教的是什么？你轻看生命嘛，因为你一定会带来羞辱的，你不知道生命的重要，你一定会带来羞辱，而且会贫穷的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史圣杰呢？史圣杰牧师呢？他就讲到说，他们在神学院的里面哈。 好，那他们刚开始进去一年级新生的时候，大家都做了一些傻事这样子哈。但是呢，接着到二年级，哎，很多人耳朵就开始开通啦，开始一直改变啦，就继续的接受管教，也继续的成长这样哈。那他说，但是呢，有一位同学哈，他到了第二年、第三年呢，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的，一年级进来，大家做了一些傻事啊、愚蠢的事，但是他到第二年、第三年，他还是一样，还是一样做一些幼稚的事啊、傻事啊，这样。好，他说这一位同学其实很有恩赐，好，也很有圣灵的膏抹在他的身上，好，而且呢，他也并不是一个卑鄙不道德的人，他不是一个不好的人，好，但是就是因为愚蠢，好，他拒绝学习跟成长。以至于呢，他就错过了神眷顾做工的季节，神要做工在他身上的这个季节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神要做工在他身上的季节，他错过了。好，一种特别的保护祝福要临到他，他已经错过了这个 season 这个时期了所以呢，毕业以后。好，很多这些神学生毕业以后，已经个人都走上自己服事的道路了。而这个人呢，他非但没有服事主，而且他的生活还是一团糟。啊，他神学院大家都一样毕业了，好，大家第一年都做一些傻事，不太懂得把握时间、把握机会，好好的装备。但是到第二年，人家已经开始成长了。人家已经开始不一样，他还是一样，以至于到毕业的时候，他不但没有服侍主，神学院毕业没服侍者，而且生活一团糟。所以这样子没，我们很多人，你可以经过很多年以后，例如五年以后，你再看看我们同样坐在这里，都上过谦卑的课的人，你看见有些人那么不一样，他已经那么大的改变。它里面真的有耶稣的谦和、柔和、谦卑的馨香气息在他身上。可是你一定也会看到有些人没什么两样，跟以前完全一样，而且可能更糟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道听的越多而没有去做的时候，你一定是越糟。为什么？就是我上次讲的，我们如果一直停留在耶路撒冷，你没有开始到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你领受了圣灵的浇灌，可是却没有一直的去实行出来，没有去做，你宗教的灵会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因为你知道越来越多，却没有去做，那个心会越来越刚硬，而里面骄傲会越来越高涨。就觉得我都知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听讲道，好，不是说听我讲道，听任何人讲道，你已经一听就知道，一听他翻哪一节圣经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了。好，他讲前面一分钟你就已经知道要讲什么了，算了，我就做我的事了，我已经都知道他要讲什么，是一个很危险。那么常常有一个难听的耳，我看到那个 Kevin Matthew 的那个太太哈，他太太在下面，哈，听他讲到，就像每一次都那么新鲜，那么专注，然后然后就阿门阿门哦，这样子。那你想，啊，大部分就是神医跟圣灵的恩赐这些方面嘛，好哦，还有一个讲到领袖，就这些方面，因为他。他神的呼召他是要去做医治的神医，所以差不多就是一直讲很多，去因为去很多地方要听，你都要从 basic 从基本的开始讲，所以太太他每次都带着太太去，太太一定重复不知道听了多少遍，对不对？可他可以每一次听就这样，每次好像第一次听一样，那样子的哦，那样那么新鲜啊，那么兴奋这样。哦，我看到他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真的就是一个谦卑的灵。 这就是一个谦卑的灵。弟兄姊妹，能听的耳，包括你是不是常常从别人的反应里面，他的动作，你也都听到一些神在对我们这个人说的话。能听的耳，他说就是什么受教的心嘛，就是说我这颗心常常一直像海绵一样，我一直在吸，一直在受教，一直在受教。所以如果你才信主几年，你就已经觉得哦，很多道我都听过，那我觉得是好危险很可怕的事。我已经信主36年了，我信主在2个教会，都是道非常丰富的教会，可是我到现在听弟兄姊妹讲道，我还是很津津有味。我常常从你们的见证，你们的分享信息，我觉得我得着好大的激励，我也从你们的信息我得着供应，我得着喂养，我需要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可以问问我们自己，我是不是什么时候，我也有过，有时有一段时间，好像听到都不是那么受感动，我就知道我有问题，是吧？就觉得，主啊，我真的是耳朵发沉，主啊，你要赦免我，除掉我的谦，除掉我的骄傲，好，真的把那个谦卑的灵赐给我。开通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好像受教者一样，好像受教者一样。那谦卑表现在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，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。基本上，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能听的耳，你的生命就是到此为止了，而且会开始退了。开始退了，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能听的耳是一个柔软的心，一个柔软的心，受教的心，好，这个就是谦卑。所以我为什么说谦卑跟顺服，这是没有办法分的，没有办法分的。好，顺服不是我们教会的 culture， 顺服是天国的 culture。顺服是天国的文化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顺服不是那么重要，我们的主耶稣就不需要来到地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他需要顺服到要死，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因为一人的悖逆，众人都成为罪人，而因一人的顺从呢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也就是人类的罪是从悖逆来的，而悖逆就是骄傲嘛，所以骄傲是一切的恶行都是从骄傲生出来的。好，那一切的美德都是从谦卑生出来的，从谦卑的土壤可以长出一切的美德，一切的罪恶都是从骄傲的这个根去长出来的。所以为什么说骄傲是那么可怕，是那么可怕。好，那这个谦卑，好，谦卑才能够接着你有一切神的美德可以长起来。好，那这个谦卑呢，跟顺服能听的耳是没有办法分开的，没有办法分开。好，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，你到底顺服有没有听到一个地步，我已经真实的对神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。 所谓永恒的 yes 就是说，神你说什么我绝对说 yes， 我接受，还有我顺服你圣经上所设定的一切的制度，在我上面的，我的哥哥姐姐，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老师，好，我的老板，好，我的牧长，好，我的这个国家的这些执政掌权的，好，我都 顺服，我都在真理里面，真的都顺服。除非他要我做的是跟真理不合，我都顺服。好，还有神你量给我的一切的环境，我都顺服，我都接受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一个谦卑，而这个呢，是因为神要救你脱离一切的劳苦愁烦、劳苦重担。好，所以我就是讲到，这个是非常重要哈。那我们所以为什么说要祷告，要除掉那个 dumb and deaf spirit？就是那个聋哑鬼呢，聋哑鬼哈，就使我们一直没有一个能听的耳。好多神的道就是到耳边又离开了，这叫耳边风，到了耳朵，从这边耳朵进去，另外一边耳朵又出去了，一直没有让神的道在我的土壤里面这个生根发芽结实。好，那这个我们一定是贫穷的，而且会受辱，这一生会招来很多的屈辱，而神，我们听从神的，却会带来尊荣。所以我就是讲到，就是说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来，我就是讲到说这个谦卑哈，谦卑我们上次我们前几次有讲到哈，谦卑就是交出你的主权，好，交出你的主权，所以谦卑就是要除掉你的主观，好，除掉你的主观，好，因为主观呢是一个很强的己，好，主观是一个很强的己，那它呢是这个主观必须要被破碎。当我们的这个主观不被破碎，就像彼得一样，好，连神的儿子跟他讲哦，说彼得啊，你会三次不认我，他都说不会不会的，众人都跌倒，我一定不会跌倒。神跟他讲也没用，这叫主观。好，主观就是非常的自以为是，对自己非常有把握。好，那主观的人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再改变他什么。没有办法改变他什么，那我觉得在配偶夫妻的相处之间，哈，我们特别要留意，哈，你的家人跟你讲的哈，你家人称赞你的哈，不见得是真的，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时他需要鼓励你。他需要鼓励你，还有另外一方面呢，他跟你建立关系嘛，哈，已经关系不好了，再不鼓励称赞，这个关系更糟糕啊，哈，好，那还有另外一个，有时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哈，就是说这个就是因为我很爱我的孩子嘛，所以孩子哪里的缺点也没看见哈，或者我的配偶哈，那你就没有看见。但是你的家人跟你讲哪里要改的，一定是对的。弟兄姊妹，请你听进去，你家人哦，他不会要跟你为敌的，他只是希望你更好。所以你的家人跟你讲你哪里有问题，哪里要改的哈，你一定要听进去，那个一定是真的，一定是真的。你不要说你就是专与我抵挡。全世界就是你给我对最大的挫折感，好，但其实不是，他其实是最爱你的。所以，有些人可以一直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光照我，光照我哈，我有哪里骄傲啊哈，可是每次配偶一跟他讲，他就说，不是，我没有这个的，好，你就是乱冤枉我。所以他每次一直祷告神啊，你光照我，不知道在做什么，神不知道怎么光，需要有大光从天上闪电雷轰照下来，说你有这个问题，他才能听进去。我们求神光照，神其实就是借着很多，就借我们家人跟我们讲。家人跟我们讲还没有办法讲，神就借着你的老板跟你讲，或者借着你的牧者跟你讲。 那我们如果说都一定要是很属灵的人跟我讲啊，牧师跟我讲，我才听得进去。哇，你这不属灵的，你还懂什么哈？像有一次有一个太太哈，那个她跟她先生他们那时候开始要进食哈，开始要进食的时候，那个太太就跟她先生讲说，哎，我今天读经的时候哈，有一处圣经神说是要给你的。就是说你在进食，可是你却有指责人的指头。他先生就说，你为什么不说是给你呢？为什么是给我呢？这样。就后来呢，后来他先生呢，当他开始进食，然后他跟别的弟兄有一起祷告，他也说，主啊，你光照我，你光照我，这样。后来主真的跟他讲，你太太讲的那个就是我要给你的话，真的就是，主就光照他，他真的是有指责人的指头。所以如果我们请人为我们祷告，我们也求，就是说让请人为我祷告，让我有光照，那或者也求主光照我，可是当有人跟我讲的时候，我都不以为然，哇，那个是多么大的这个，多么大的这个主观跟骄傲。好，那这个会带来羞辱，真的会带来羞辱，也带来我们生命的贫穷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，神可以借着各样不同的人对我们讲。好，你看，神对先知，神用什么对他讲？吕越，啊，大先知巴兰。他是大先知哎，他的预言很准哎，预言很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盼望我们这次在上这个谦卑哈，我们里面要有一个真实的更新我们的观念。我们发现人家预言很准，我们就觉得哇，崇拜的不得了，哎，多属灵啊！巴兰的预言是不是都很准，都应验有没有？可是圣经是借着驴来对他说话耶，责备他，知道吗？那也就是说他可以预言别人很准，可是对自己的问题都不知道耶。所以我盼望我们要有一个对的观念认识，免得你在末后的时代蒙被迷惑，然后呢你又被绊倒，觉得他是个大先知啊，他预言都很准啊，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？巴兰是大先知，是神拣选他，但是他里面对金钱、对财宝一直有一个贪，就是这一点就使他跌倒。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谦卑那么重要？我们需要，如果我们里面不是真实的谦卑，你在每一个阶段你都随时会被划出去，会三振出去。不管你曾经已经追求到什么样地步，有多少的恩赐，大恩赐、大神迹，你可以大启示，神借着你做大启示。而历史历代已经很多人这样子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，我希望我们要真实的认识什么才是重要的，什么才是重要的。好，那那个尼托森他讲到说哈，一个人哈，主观很强哈，基本上呢，他是没有办法做神的工作，哈，就是说，他说教会会分门别类，都是建造在人的主观上。因为人的主观嘛，所以小事就会变成大事，就觉得一定要这样，非那样不可，哦，没有照着我这样做，我就不高兴，我的意见没被采纳，我就不高兴。所以尼托森他就说，一个主观强的人，他可以关怀个人，但他没有办法做教会的工作，哦，他太有自己的看法、自己的意见、自己的做法，因为他的主观很强，都是他的看法、他的意见、他的做法最好， 好，那他说这样的人呢，他只能个人的侍奉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身体的侍奉，因为身体是要彼此配搭的，是要彼此接纳的，身体是要彼此合一的，好，彼此合一的，好，也就是说他都只能做他个人，做个人的工作，没有办法跟别人配搭，这样，好，那他说有许多人从来没有遇见过权柄，所以他也不能够做权柄，好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服在另外一个人的权柄底下，所以他当然神也没有办法设立他成为一个权柄来带领别人，好，那他不管去到哪个教会，他总有他的意见、他的看法、他的不服，好，他没有真实的服在权柄的底下。他的顺服一定都要他理性上完全通过了，很合理的，他才能够顺服。那这个就叫做不顺服，这个就叫不顺服。好，那一个主观强的，他很多时候他看到一个团体、一个个人，哈，有一些恩赐，哈，很有恩赐，他就说：“哦，这就是灵恩派。”哈，那这个灵恩派呢，他们就是只追求恩赐，没有生命。他看到一个人呢，就是很注重亲近主，好，那他就说，哦，他们就是只会亲近主，没有圣灵的恩赐，没有能力，也不会传福音。他看到一个团体或一个个人，很注重传福音，他就说，哦，这个就是福音派，他们都没有恩赐，没有能力，这个都叫主观，其实不见得，你可能你有恩赐，你也有生命，你可能没有恩赐，你也没有生命，是吧？你懂我意思吗？这个人可能他非常的骄傲，好，那他非常的骄傲，所以他从来没有去注重生命的追求，那但是他也没有恩赐，所以并不是没恩赐的就叫做他是比较注重生命，你知道吧？可是我们主观的人很容易就是二分法，就是那个知识善恶术，好，二分法。那主观就是一个没有被破碎的己，好，那它里面有一个很顽强的心思，很顽强的想法，很刚硬的主见，好，它的主见是很不容易放弃或者被改变的。他一个主观强的人，他的婚姻不会幸福的，因为婚姻呢是需要把自己破掉、破碎掉，去融入另外一个人的思想领域、情感领域，另外一个的家庭生活的领域，他的工作的领域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我们主观强，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。就是一个主观强，就是一个没有被破碎的己，就像彼得一样。他连神的儿子跟他讲话，他说不然不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主观就是非常，就是一个骄傲。好，那就像那个拿巴一样，好，拿巴一个性情凶暴的人，所以虽然他有一个这个聪明俊美的妻子，好，这个聪明俊美的妻子一跟大卫谏言，大卫马上的接受下来，好，大卫马上蒙福，好，而且喜欢到不得了，好，这样。那可是呢，拿巴跟他生活一辈子，从来没有从他的妻子得着任何的帮助，没有从他妻子的智慧得着任何的帮助，好，所以我知道妻子，神圣经上讲妻子是要来帮助丈夫的，可是丈夫必须放掉自己的骄傲跟主观，去接受妻子的帮助，去接受妻子的帮助。很多丈夫可能以为就是说，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个才叫帮助我，我没有要你来跟我说这些你就闭口，那个不叫帮助。神设立他，就是他的想法，他看见的，特别是你没有想到的，你没有看见的，所以神就是设立妻子要来帮助丈夫。好，那丈夫要接受妻子的帮助， 那特别我们当中的单身的，你如果一直想要结婚，结婚就是意味着我开始要接受一个脖子，他把我往这边转，我就要跟着往这边转，不要一直说我是头，我是头，可是是脖子在那转动，你肯吗？还是我只要他来帮助，就是他做不用钱的佣人就好了？这不是神设立妻子的目的，神设立妻子是要来帮助丈夫，就是帮助他所不明白的，他所不知道的，他所没看见的。好，所以他是骨头造的嘛，比较细致嘛。好，那这个男人是土嘛，常常就比较这个大而化之，好，细腻的很多没有看见，所以他很需要妻子去帮助他。那所以为什么丈夫在这方面你谦卑下来接受妻子的帮助，你就蒙福了。好，那彼得呢，他一直到什么时候好他才这个除掉他的主观呢？啊，彻底的失败，到他三次否认耶稣，好，他才这个除掉了他的主观。好，那他就开始发现我自己不是那么可靠，我这个刚强的彼得不是那么刚强的，好，我对我自己并不是那么了解的，好，我以为我不会跌倒，我没想到我会这样连着三次，好，这样来否认我所爱的这位基督，好，那所以他对自己不再有把握了，他的己，这个骄傲的己就破碎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这个骄傲很多时候就是需要被带到一个彻底的失败，我们才会破碎。那所以你要把握神显出你的软弱，好，神把你的软弱显出来的时候，你要有对的反应。神把你的软弱显出来的时候，如果你有对的反应，那时候谦卑的灵就进入你的里面，就开始进入神的谦卑的生命里面。可是如果你那时候错误的反应，还起来一直强辩防卫，整个人就越来越虚晃，越来越虚伪，越来越蒙蔽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谦卑，神会借着一切的环境要破除我们的那个主观，就是借着一次一次彰显出我的软弱，我的失败，那你要为那些来感谢赞美神，而不要为着软弱跟失败就变成一个羞耻感，好，又进入一个更大的，又建筑出一个更大的己来，就是一个失败的己，好，觉得这个自卑感的己，你一定要有对的反应。每一次神给我们带向我们的那个觉得哎呀很没面子，好，觉得很丢脸，好，这个一个失败，那个正是神要把谦卑的灵注入到我们的骨头，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，好好的为这些感谢赞美主，真实的谦卑下来。好，好，我们休息五分钟。
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，请上网查询 www.forerunner.cc。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或外传。